OK，
好的，那我们现在开始开会。我知道法蒂现在还没有过来，那么待会儿他过来之后，我们再要求他做演讲。那么现在呢，在议程上我们有一些问题，这是在我们筹备会议上提出的。那也就是说，首先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蒙德维迪亚声明的问题，以及 ICANN 的参与问题，以及 IGF 也就是互联网治理论坛的一些活动，以及 ICANN 的国际化内容。那么这几个内容呢，可能要等法蒂过来之后再给大家做一个简要介绍。我还注意到，就是在这方面呢，大家进行了多方的讨论，昨天和昨天早上也是进行了讨论。比如说 ICANN 同在巴西会议上应该要做出怎样的贡献等等。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需要向董事会提出，那有些是同新 GTLD 相关的，有些是与问责制和透明制审核小组有关的，也就是 AGRD2 的问题，以及一些与 GLTLD 的一些问题。另外，商标清算中心有些域名呢，希望能够保留他们的这个品牌。那么有关新 GTLD 的问题呢，我们已经同新 GTLD 项目委员会进行了一些交流。那可能我们需要少数的董事会成员对我们做出一个交流，但是不管怎么说，本节会议呢，主要是要向董事会提出一些重要的问题，希望董事会能够对此做出关注或者是评议。如果今天没有办法给我们回应的话，希望以后能够给我们对此做出回应。那么我们现在有一些问题，也有一些新的问题是 GAC 会议中还没有进行讨论过的，那我们要对此做一些澄清，我们该在什么时候对这些问题进行新问题进行讨论。我们的同事对此都比较了解了。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在我右边是董事会主席 Steve Crocker， 感谢您的到来，感谢其他董事会成员的到来，感谢你们过来跟我们一起交流。每次同董事会进行交流呢，我们都能获得很多的价值。感谢你们愿意过来参与我们的会议，我们谢谢你们的到来，欢迎。谢谢 Heather， 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这里，同大家谈谈一些国家的一些政策问题。那今天呢是一个非常长的一天，我们都在不断的讨论相关的问题，我们一直在同一个社群接一个社群的进行讨论。那今天呢，今天已经快接近尾声了，你们在这里，我们是在 Liberado AB 一直都在工作，所以呢我们应该其实要站起来去好好锻炼一下。那非常高兴能够来到 GAC 这里开会。我想呢谈谈我们想说的几点，我准备了几点，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同事想谈出他们的看法，谢谢。好的，那我现在呢，这个提问的顺序可能是同我们在筹备会议上的顺序比较类似的。首先要谈到的就是有关顶级域名的问题，或者是味觉的申请问题。秘鲁有请，首先谈谈你自己的问题吧。董事会成员下午好， 我代表我的国家和阿根廷。我想问的就是，我们是不是对点 Amazon 的问题已经有了一个最终决议了？嗯，好了，这个很简单，非常高兴能够先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你的问题呢？我想说，毫无疑问 ，Sherin， 这是你的工作范围。如果我说错了的话，我希望 Chris 能够纠正我。首先呢，我们说，我们接受国际的法律的政策，然后才能做出决策。现在我们是在一个等待期，我们在等待这个建议的到来。这是我们对 GAC 建议的一个尽职调查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要对此考虑国际法的一些相关的内容，我们还在考虑等待期间。好的，谢谢。Shireen， 有请。好的，下面比利时代表有请。比利时代表在哪里？谢谢 Heather， 谢谢主席。在与 NGPC 进行的联合会议中，当时对点 Spar 这个城市的这个域名申请方面，我们看到他们有了一些问题。他们有一个声明，那比利时看到这样一个声明呢，实际上是有误的。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个合同，我们可以看到在注册局这方面不应该获得一定的盈利。我想强调一遍，不应该在注册点 SPAR 上面获得盈利。我们还想强调，就是 SPAR 这个城市呢，相关的协议发给 GAG 的这样一个协议呢，应该要经过完全透明的审核。谢谢你的评论。葡萄牙代表有你有评论吗？是的，我是葡萄牙代表，我要说葡萄牙语。我不知道我的同事是不是注意到了，或者是意识到了比利时刚刚谈到的这个问题，那就是点 SPAR 的问题。昨天呢，在会议上，与社群的交流期间，政府和 GTLD 的申请候选人之间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那实际上这毫无疑问，这个情况呢是没有考虑到政府的政策意见的，但是当时没有人做出了任何回应。这是有误的，因为政府是希望 GTLD 对此进行申请的，所以呢，这个问题最终被闹上了法庭。如果我们现在不解决的话，这将会成为一个雪球问题，而且这个关系会越来越差。也就是说 GTLD 申请人和政府之间的这个关系呢，毫无疑问是对政府来说是没有尊重政府的意见的。感谢你的评论，我们有一些同事也会对这些问题做出他们的看法。那么我们要继续谈一下有关顶级域名排他性申请以及类型二的域名申请。 我们相信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提出了一定的建议了。我想请荷兰代表对此做一个声明。
谢谢 Heather。 我只是要说我们有一些观点，有一些担忧，这个是当初跟 NGPC 还有 GAG 讨论的时候所提到的，就是有关这个排外性的这个注册，我们感到有点沮丧。这个 NGPC 它要求所有这些清单，这些清单都是跟这个安全措施、保护措施有关系的。但他们应该用开放式的方式去运作。但是呢，我们还是有几点要提出来的，因为我们现在提供了一个非常完整的这个清单，但是呢，里面还是有可能会有遗漏的地方。现在呢，好像大概有3000个这个字符串，他们我也遗漏了，还有一些是用这个通用名称的，所以我们希望他也许可以把这个扩展到整个 GTOD 的这个字符串，或者是申请的字符串。第二个我们有兴趣想知道的就是那些有做回应的，例如说他们是属于通用型的，但是他们不打算开放，也就是说你打算用什么做法去做。那再来还有一个是我现在想不起来的，让我找一下。好吧，那我就先讲到这边好了。同时我想说的，这不是只是荷兰的担忧，我想大部分欧洲的国家也是有共同的担忧，同时呢还有其他的这些同事，尤其是来自 GAG 的其他同事。 NGPC 好像现在在做笔记，把这个写下来了，你可以回应是吗？好吧，我觉得没有必要写信给其他的这些申请人，我待会再跟你解释为什么我们这么做。通常你签了一个合同的话，它有它这个程序，基本上就是你同意要保持开放。但是现在你去提出来的这些人呢，我们通常是要求他们去做澄清，表示说他们是打算去签第11页，也就是说通常在签合约的时候，他们如果没有办法就是签第11页的话呢，那他当然就被加到就是另外那个团队的这个清单里面去，可能在第12页或什么的。但是你可以安心知道我们这个合约里面它有一定的义务必须履行的，那这个也是我们要做的最后一个任务。至于你刚才提到这些东西，我也会把它牢记在心，我去考虑的。北市是不是有话要说？是的，我只是要快快的做个回应，也谢谢你刚才所做的澄清。有一些名字它不是属于英文的名字，例如说 Magenspot， 它这个是一个这个通用的这个词。像这个的话，它是不是有被公开？也就是说，我们如何去确保这些名称真的有被加到这个清单上面去，而不是已经被遗忘了呢？尤其是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些语言不是你这个英文的话，我们怎么样知道你这些字词已经被识别为这个通用名词了呢？我不太清楚这个语言的字符串为什么有关系，因为它主要是要签约，一旦申请人签了这个合同之后，他就必须遵守第11页的这个规定。第11页上面他已经提到了他不会有一个这个 exclusive access 去用那个 GTOD。所以他们现在所面临的挑战，就说在他们的合约里面，他们如果当初已经说打算要属于这个封闭式的话，那他们就必须要申请改变。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有这样子的要求，因为他们如果一开始已经说他们要属于封闭性的话，那我们要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去提出改变的申请。那有些如果是之后再提出他们想 成为封闭型的话，那当然他们也必须，我们也会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提出申请，那当然将他整个程序或速度就比较慢一点。好，我们先来讨论下一个议题，这个是我们刚才稍微讨论了一下的，是有关儿童的保护以及保护措施。这个我们之前已经提出建议过了或提供咨询了，那但是我们现在还有几位同事针对这个提出的问题，所以我们请英国的同事先发言好了。谢谢 Heather， 同时我也欢迎我们董事会。GAC 之前提到了所有的这个新的 GTOD， 尤其是跟儿童有关的这个 GTOD， 包括就是没有在我们完整清单上面的，这些是当初在北京时候提供给 GAC 做这个咨询的，这些都是有关儿童的保护及他们的权利。在这个背景里面，我也希望让大家注意到我们这个欧盟的一个书面上面的这个文件，它这里面讲到的主要是这个儿童的保护，尤其是在互联网这个网络里面，这空间里面专门针对儿童的，所以我就讲几句吧。他们说知道这个儿童呢，常常也上网，所以有时候透过上网，他们会受到影响，尤其在他们的知识方面。所以讲到这方面的这个治理，尤其是这个网上的这个空间，为了要减少这个伤害，同时确保儿童的这个权利没有受到威胁或影响。我们的这个声明里面提到这样这种情况，政府的这个治理必须参与，尤其是讲到儿童的社群，还有包括儿童本身，再加上这个政府的这个结构，这样子我们才可以确保儿童的最佳福利，以避免这个商业的这个获利变成这些公司的这个重点，同时也符合联合国公约对儿童的保护。我想提出来的这个欧盟会这个议会所写出来的这个声明里面有特别提到这一块，那里面还特别提到了联合国的公约，所以英国要求 ICANN 公开的声明他的这个承诺，也就是要确保这个域名，就尤其是透过这一次的这个 GTOD 或下一轮的新的 GTOD 里面的这些域名呢，会继续保护这些儿童，而且是用给他最大的保护。所以我希望董事会可以考虑这一点，同时可以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这个声明，这样子我可以回到英国去跟我的部长说这个是没问题的，同时这个不会造成任何的这个风险，或者是对儿童造成任何的这个危险。这到目前为止，这个是 GAC 在之前的这个建议及咨询里面所提到的，但是呢我觉得现在已经轮到 ICANN 了，他也必须很清楚的在这方面做出他的承诺。谢谢，谢谢英国。这是我们很多同事已经提到了，他们认为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现在在 GAC 上面，我们对任何的这个行动都没有达成共识，所以我也可以说我们 GAC 当然很重视儿童的保护，尤其是在政府里面，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会有这方面的讨论。有没有人想针对这个话题提出看法的呢？好， Mike Silber 来自董事会的，谢谢主席。英国跟我在星期天跟 NGPC 开会的时候提到这一点，我们认为这个是我们大家必须要考虑的。我想现在大家会有这样子的担忧，是因为目前在互联网上面你可以看到有许多的这个儿童在上面，所以我们现在希望能够寻求一定的这个保障跟保证。 与其看到你们一些具体的解决这方面风险的这个方案，我们是希望能够至少看到你对这方面的承诺。那当然我想我们必须要靠大家的努力来减少这方面的这个风险，但是呢我认为这是至少董事会可以做的，就是提出一些承诺跟声明。谢谢您刚才的反应。我们继续讨论新的 GTOD 这个话题。欧盟好像有几件事情想提出来，也许有其他的同事也想针对这个话题发言。这个话题是这个星期大概还没有讨论的，他讲到 IOC 的这个保护，还有 IGO 的保护，有一些是可能跟这个安全运作有关系的，这个是有关这个顶级域名的。同时我们要确保这个社群的这个顶级域名没有受到这个社群的反对。如果我有忘掉任何地方的话，请你原谅我，但是我们请你先开始吧。谢谢主席，同时也欢迎董事会的成员。我想针对这个 Doctor 还有就是这个安全性的这个申请，那然后之后我让其他的这个同事来发言，他们可以跟我们讲一下现在我们新提议的一些议题。就像我们之前跟董事会这个讨论的时候，我们认为有一些这个行业是属于就是高监管的行业，那其中有矛盾的地方就是 doctor 跟这个牙医之间的这个监管，我觉得它很可能会造成消费者的这个混淆不清。因为当然讲到 doctor 的话，大家要想到的是各式各样的医生，但是他没有针对他们资格来讨论。例如说就像当初讲的 .PhD， 那现在有三种 doctor 的这申请，有一种是比较这个具体的，但是有一个是属于比较开放型的。那当然讲到 doctor 的这个翻译，我们现在认为或是他的演示呢，基本上就是只有针对这个医生的。那当然有时候在未来会造成有很多矛盾的地方。那至于讲到我们现在的一些申请，我们认为在新的 GTOD 项目里面， ICANN 应该试着去维持同时加强消费者的保护。我认为你必须考虑你的这个社会以及对社群之间的这个责任，这你是要去考虑的。同时呢讲到不管是 dot secure dot security 或者 dot safe， 这些必须用这个比较安全的方式来做，同时呢他们应该用这个封闭式的方式来运作。这些申请人他们不需要先获得一些安全上面的保护，所以我们建议 ICANN 董事会为了能够培养这个全球国际上面的安全，我们要确保他们在这个授权这些域名的时候不是让这些不是基于商业利益的考量。好，这是同样的话题。好，没有要发言的话，我们就讲下一个话题吧。这是丹麦发言。有几个欧盟的国家想要表达我们对目前 ITO 保护的这个对话呢提出感谢。我们在这方面在 NGPC 还有IDO 的这个联盟还有主席及副主席之间，我们有许多的正式及非正式的讨论，主要是讨论如何去保护这些 IGO 的这个名称以及还有这个缩写的保护。那我们到目前做了许多讨论，同时呢我们针对一些主要的保护机制也做了一些达到一些共识。我们希望现在能够尽快的去实施，所以我们现在非常期待能够从董事会针对这方面看到你更多的这个见解。谢谢丹麦。
还有人想对这些问题做出评论的吗？好的，好的，谢谢。 下面一个主题呢是同 IOC 和 红十字会有关的，那大家对这个有什么看法？瑞士有请。不好意思，这个材料在我的 iPhone 上面。大家好，我们都有好几个手机，不好意思，我刚才搞混了。我想说呢，首先感谢董事会能够过来跟我们做一个交流或澄清有关保护 IOC 和红十字会的域名的申请方面呢。那我们要考虑到国际的这样一个机制，同时要确保这些域名的申请是确保反对滥用，并且采取国内的措施或者是国际的措施来对此进行保护，来确保所有的资金都到了该用的地方去。那GNSO 理事会和 GAC 主席也对此做出了一些评论。那我们要比如说我们要在国内采取相关的政策来保护这些国际组织。那有关 IOC 和红十字会的保护呢，我们想请问董事会是不是能够使用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些机制，比如说在 IGO 的清单中是不是也能够采纳红十字会和国教委会的这样一个问题处理流程。谢谢，谢谢你的问题。那我也注意到这是我们还没有讨论的一个问题， GAC 还没有对此进行讨论。那我们也知道大家对此比较感兴趣，有好几位 GAC 成员都对我谈到了这个问题。那么毫无疑问，我们会在 GAC 会议内部进行讨论，并且对此做出一定的评论。好的，我们继续。大家在 GTOG 方面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瑞士有请。谢谢主席，实际上是有一个其他的问题的，有几位 GAC 成员都谈到了这一点，那就是有关注册人的问题。有些人认为呢，就是认为意义的问题，有关字符串的混淆以及权力机制等等问题。我们在想，就是我们这个机制它最终的结果是怎样的，我们的补救措施是怎样的，那么是不是服务提供商没有办法对这些机制进行审核？那因为 ICANN 呢，它不应该负责对这些机制进行审核，所以呢，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尽职调查的问题，我们要对此进行进一步的讨论，而且这也是有关这个整个系统的问责制的问题。这又引出了另外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在整个机制中没有一个上诉的流程，这是不是符合法治，是不是符合大家对此的理解？所以我们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请大家关注。如果这种担忧慢慢的增长的话，可能我们会面临着一些威胁或者是问题，所以为了尽早的避免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希望也听听在座各位的意见，听听董事会的意见，以及你们该如何你们想如何应对这些问题。谢谢瑞士代表。 Shirin， 你想不想做一个回答？是的，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就是在好几个论坛中都谈到了这一点，那就是有几位专家都谈到，以及有些社区的成员都谈到，这个机制呢并不是一贯的。我们是不是 他们也谈到是不是要有一个审核的机制来解决这些不一致不一贯的问题。我们也对此进行了讨论，同 GTLD 委员会进行了讨论，我们还会继续对此加强讨论。那如果大家愿意同我们进行交流的话，我们也愿意同你们合作。好的，谢谢你的回应。现在呢，我们要进行下一个议程了。现在是 A 盟和 NAPAD 谈一谈他们有关 地理 TOD 的问题以及权利保护机制的问题。非 AUC 有请。谢谢，感谢主席。董事会成员下午好。有关现在的商标清算中心的这样一个流程呢，我们都知道在接下来几天呢，不好意思，是前几天非洲进行了交流，我们非常关注我们的地区的问题，尤其是有关商标清算中心的问题。那么我们看到现在有一个云启动的这样一个问题，那这个同地理名称 TOD 有很大的联系，并且同权利保护机制有很大的联系。比如说对于非洲来说，它直接关系到非盟的政府和法律的体系，所以呢，商标清算中心对于我们实现所有 GTLD 的政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我们这个地区呢，有很多商标侵权的情况，但是呢，这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挑战，不仅仅是包括市场的问题， 还包括整个域名，还包括地理名称等问题，比如说点 Cape Town。 那么在商标清算中心中呢，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但是对于非洲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阻碍，不仅仅是对非洲来说，对整个的地理名称来说都是如此。那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社群希望来保护这些地理名称，而私营企业可能他们更多的关注的是知识产权的问题，而是获得这个域名的问题，他们并不考虑如何保护地理名称的问题，他们也不考虑这些域名的长期的信誉问题。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明天下午的时候，能够同地理名称组织进行一个很好的交流，但是我们在这里希望把这个问题向董事会提出来。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一些有益的办法，也希望能够非洲能够更好的参与到整个 ICANN 的社群中来，尤其是在 TLD 的第二轮申请中。所以这对整个非洲来说是非常相关的一个问题，我们希望保护社群，保护域名，来加强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协调，不论是包括那些注册商标和非注册商标，我们都希望能够保护他们。在我们的区域中有很多非注册的商标也需要得到保护，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你们接受我们的这个看法。所有一切不应该仅仅只是通过商标注册商标清算中心来解决，所以我们希望明天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同地理名称委员会进行一个讨论。那么现在我们只是想把这个问题向董事会提出来。谢谢，谢谢。我们要把这个问题记下来，关注一下。我们知道你不需要一个马上的一个回应，但是现在我们明天一定要对此进行一个讨论。 NAPAD 你想不想对这个问题再谈谈？谢谢 Heather， 感谢董事会来跟我们一起进行交流。我想邀请大家关注 我的同事刚刚谈到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在非洲，在整个非洲大陆，人们都比较担忧非洲名称和资源的这个域名注册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如何解决点 Africa 的域名申请问题。非盟是不是需要要求注册局和申请人同非洲的政府进行交涉，来解决申请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从而保护各方的利益和各国的传统，保护一些域名，要保留一些域名。所以这是我想提出的一点。那我们不希望无需董事会对此做出回应，但是我们想向董事会提出来，那这就是非洲和非洲大陆所关注的一个问题。谢谢。谢谢 NEPA。 那么加蓬是不是想说话？不好意思，我看不太清楚。谢谢。我代表肯尼亚信息部，我的问题呢是有关非盟代表刚刚谈到的，那我们想在国内要对此有一个灵活性的处理，来保护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问题。好的，谢谢肯尼亚。我们再来看看下面一个话题，新加坡代表要做一个带头发言，有关 ATRT2。 新加坡代表有请。谢谢主席。我们知道 ATRT2 已经发布了建议报告，上面谈到了要承诺对 GSE 加强责任，要加强早期预警以及政策制定流程。那么这个建议呢，还要求董事会做一系列的事情，上面有一些建议呢，实际上是在 GSE 内部决定的。我们想了解的就是在这些建议中，董事会对这些建议有什么样的看法，董事会要怎样去推行这些 ATRT2 的建议。谢谢。Heather 和我呢，在 ATRT2 的整个流程工作中呢，都积极的参与进去了。我们不想直接说这个建议的问题，但是我们想谈一谈的就是对这个ATRT2 的建议的情况是怎样，以及董事会的一些决议。那么现在呢，就是说 ATRT2 将会在年底给我们一份最终的报告。现在出台的是一份草案的报告。我们也意识到这个报告是很重要的，我们也很关注，上面有很多实质性的工作。我们也要对这些实质性的工作进行跟踪调查，来看看这些建议哪些是可行的，哪些是不可行的，最终才能做出决策，以及该怎样去实施。希望在接下来六个月我们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么有两个积极点呢，就是董事会对此表示非常支持，以及员工对此也表示全力支持。现在就要对这些建议进行采纳， 然后看看实时情况如何。审核小组的主席呢也请求我们能够给他们更多的信息，使得他们的建议能够更加精确准确，这些建议的推行能够更有可能成功。所以呢，尽管我没有给到你们一些细节的内容，但是这就是董事会的一个看法。我想说我们现在已经跟踪这个流程成了，而且我们也在做相关的工作了。我们毫无疑问会进一步的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来采纳或者是推行这些建议。
谢谢。有没有任何人要针对 ATRT2 这方面的事情做回应的？是的，我现在简短的说，我们现在提出到一点的，就是这个 RT 的二的这个团队讲到他们的这个建议的时候，好像是他们希望这个董事会可以针对 GAC 所提供的这个建议来做。很多时候我们也要求他们去考虑一下我们之间的共识，因为老实说有时候也许不合适让董事会来采取任何行动，所以我们也鼓励 GAC 小心的去看里面用的用词，因为他有时候用的这些建议可能会影响到他整个程序，不管是这个直接跟 GAC 做建议的这些团队，或者是他们用什么方式去做建议的。因为老实说这个不是我们董事会可以对这个 GAC 有强制要求的。 GAC 是一个独立的实体，我们没有办法跟你说你该怎么做。谢谢 Mike。 伊朗是不是有话要说呢？谢谢这个主席，同时也感谢董事会的人到这边来跟我们开会。至于刚才讲到的这个问题，就像我今天早上已经提到了，我觉得你这个建议的这个用词，就像我今天早上提到的，这个审核小组他当然是可以为这个董事会提出一些建议，但是呢它里面要确保这个 GAC 的这个纪律是符合就是美国每个国家政府的要求。我们这边当然是有来自各国的代表，他们的这个说法及观点有时候是代表他自己本人的，未必是代表整个国家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里面的字眼要讲清楚。谢谢伊朗。那我们现在可以再往前继续讨论我们议程上面的下一个要讨论的话题，是希望能够跟法里针对在这个蒙德维利亚声明之后所做的一些后续活动。这个星期我们也做了这方面讨论，我们看到了明天早上将会开一场会议，让整个社群的人提供他们自己的一些看法，好对我们跟这个巴西开会的这个会议的准备做一点贡献。所以我们现在也请法里跟我们说话。那首先我们先问他一些问题好了，那当然这个董事会的成员可能也会有一些其他的这个问题要问，或者是他有一些观察想跟我们分享的。伊朗，你好像有几个问题，这个都是跟互联网的这个治理论坛有关系的。那之后呢，维利比亚好像纳米比亚好像也有一些话想说的，这是跟这个 ICANN 国际化有关的，所以我们先请伊朗发言好了。谢谢主席。我们已经听过你们的这个宣言，那我知道你明天会再讨论更多有方正面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要让这个董事会的成员或者是 Fardy 能不能稍微先跟 GAC 解释一下，就是你们当初是怎么样达成这些决策的，同时你的下一步要做什么。现在有一些是 ICANN 所提议的一些行动计划， 但是我认为这个 ICANN 它的这个国际化还做得不够，我觉得 ICANN 的国际化要靠这个利益相关方来做，而不是透过你的这些规定及要求来做到的。这另外一点是在过去八个 IGF 里面，你们有许多的这个交流，那大家也为 IGF 鼓掌，也非常的这个敬佩 IGF 里面所讨论的这个结果。但是我想知道这个六个 IGF 的这个结果，他们做出来的这些建议是 ICANN 的董事会有些采纳的，所以我想知道你采纳什么，采纳了多少。那第三个是有关这个巴西的会议，今天在这个互联网的网站上面我们看到了，我想知道你打算成立一个小组，但是我想知道你这小组的候选人的这个资格是什么，同时呢是不是每个地理区域都有代表，是不是能够平均的分配在各个不同的地理位置里面。我觉得这个我们必须要非常小心的，因为我们现在在准备这些会议，所以一开始我们在会议的时候先讲清楚了他的这个要求及标准，那同时呢同意了大家在这个地理位置上面有这个平均的这个分配，同时呢有这个平均的这些代表，有些来自政府，有些来自非政府，同时呢让我们知道这个团队里面代表人数有多少。那这样子到时候我们去筹备会议的时候就不遇到太大的问题，这些都是我们刚才想到的。那当然我也不期待你现在马上给我完整的答案，但是呢也许之后你会告诉我们，如果你可以简短的跟我们讲一下，我会很感激的。最后一个是这个主席我想说的，因为我看了一下我们在座的人是非常拥挤，所以也许下次我们 GAC 跟董事会开会的时候呢，也许我们可以有另外的安排，因为我看到这董事会的这些成员，虽然很感谢他们来参加我们的会议，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们已经没有地方坐了，他们还得站着。所以也许下次我们开这个联合会议的时候，也许董事会跟 GAC 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开会，这样子呢大家都有位置可以坐。也不是说一定要董事会的人到我们这边来开会，也许我们跟董事会可以一起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开会。所以我希望下次董事会跟 GAC 开会的时候呢，我们安排可以做好一点。谢谢伊朗。我这个 IBM 的最后一任上司呢，他决定就是说开会的时候把椅子都搬出去了，这样大家都不能坐下来，这样开会开得快一点。所以也许我们以后可以试这种方式吧。所以有时候用这个方式也不错，可以让你更有效率。那但是我先针对一下你问的问题来回答。首先我要先跟你说，明天早上开会的时候我们会提供更多的细节，也就是明天早上7点到8点半的时候，我们跟社群开会的时候，这个是我们临时决定的一个会议，到时候会有许多的这个信息，同时呢我们跟社群之间会有许多的这个交流，我想对大家都有帮助。我先针对你问的第一个问题回答，这个是有关这个蒙德维迪亚的声明。我必须在我们的这个社群里面，很少人对这个声明里面的这个内容感到很惊讶，因为这个声明里面所提到的东西都是我们几年来一直在说的同样的话，所以里面没有什么让你值得惊讶的地方。只不过在这声明里面我们决定我们一起合作，这是我们以前没做的。至于它里面的内容，我想是我们这个每个社群里面的人这几年不断在说的同样的话。至于您刚才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小组以及这个小组成员是如何挑选出来的。我先强调一下，这个有五个这个小组成员，四个是来自 ICANN， 第五个是 ICANN 跟南加州大学还有伯特基金会的里面的这个挑选出来的。那这第五个这个成员呢，他是属于没有决策权力的这个成员，他不会提出任何的建议，他也不能去缔结任何的这个条约，他只是到那边去跟大家讨论，同时呢做出一些报告。更重要的，他是在整个这个社群的这个程序当中呢提出一些这个建议跟贡献。所以我们 当然欢迎来自各个不同来源的这些建议，包括这些小组成员的建议。至于我们这些小组成员当初怎么挑选出来的，因为他们是属于没有决策型的这个成员，所以我们是由 ICANN 来做这个选择，然后他们来做确认。我们的团队要确保这些小组成员里面还有足够的 .com 的这些经验，能够为这个小组做贡献。同时我们也要确保这个小组的这个成员代表了各个不同的这个多元化，例如说来自各个不同的地理位置、地理国家。所以我们昨天刚宣布的第五个成员小组成员，他本身有这个政府的背景，也有一些公民社会、技术以及商业方面的这个背景。我们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方式，这个小组可以听到各式各样人的心声。我要澄清一下，我昨天宣布的第五个小组的成员，他跟我们这个大会是无关的，他跟这个巴西的这个大会也无关。那巴西的这个大会也许会考虑他的一些看法，同时呢，他也会去考虑很多来自不同这个各方的这个看法，但是他跟这个巴西大会是不是直接有关系的。那他当然他可以提供他的这些意见跟贡献，但是其他人也可以，我们都可以把他们的意见贡献到这个大会里面去。那你最后一个问题是有关巴西的大会的，这个老实说我们在等待巴西直接的回应，因为 ICANN 不是负责这个大会的这个筹备，我们只是参与者其中之一。我想主要是由这个社群会来做贡献，至于他这个大会要用什么方式来进行，或者是谁会受到邀请，我想这个要由这个巴西来决定，所以我们也在等待他们的通知，我们大概下个星期会听到他们的回应。谢谢。谢谢您刚才的回答。讲到这个话题，我们请意大利发言。我要说的是在这个蒙德维利亚声明里面的内容，老实说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但是有一样是新的，而是它是由这个机构来签名的。因为你刚才讲到的这些这个里面内容很多在 IGF 里面可能就听过了，但是它在这边它象征了代表的 ICANN 的模型。所以讲到互联网的这个治理里面，他提供的这个解决方案也扩展到了其他的这个治理的层层面面。谢谢意大利，谢谢 Stefano。我只想说我们在说这个声明跟宣言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主要是考虑到 IGF 的这些东西。那我刚才忘记回答伊朗关 IGF 的问题，我一直都是 IGF 的这个支持者，从一开始我就是了，我们从一开始就开始支持 IGF。 我们相信 IGF 是一个能够提供多重利益方有交流对话的一个很好的这个平台。所以我们包括这个巴西、墨西哥及土耳其的这个政府已经公开了给了他们这个承诺，他们在未来三年会支持 IGF 的会议。同时我们也看到从这个区域还有从这个国家的这个 IGF 他们也开花的结果，他们的这个成果也是我们可以看见的。我们不认为巴西的这个大会还有我们参与的任何其他大会是要取代 IGF 跟其他他的这个机构所做的努力，我们认为这些它彼此是互补的。我们也是支持多重这个利益方的这个模型，那就是为什么 IGF 会继续存在。所以我想针对你刚才的问题来做回答，我们希望把这个 IGF 这一块呢放在这里面，让全部的社群能够来讨论。谢谢。我们现在看到英国，但是呢我们也许让纳米比亚先回答。我不希望就是继续耽误纳米比亚，让他们现在直接发言好了。 谢谢这个主席以及董事会的成员。我自己的问题基本上是跟 ICANN 的国际化有关。
当然了，这也是伊朗同事刚刚谈到的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有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 ICANN 在开幕仪式上也已经谈到了，就是现在我们碰到了很多的压力，但是我们想问的就是这个 ICANN 的国际化的流程到底进行到怎样了，以及在全球的这个办公场所到底建立的怎样了，最新的消息是怎样的，在非洲是不是会设点，是否你们能够对这些问题给我们一些回应，谢谢。谢谢纳米比亚代表，哦，谢谢你的问题。我想澄清一点，就是我曾经也听到过这个问题。当我们谈到 ICANN， 实际上是指所有人的，没有 ICANN 和利益相关方的这样一个区别。如果不是利益相关方参加的活动，我自己也不会参加的。所以呢，在我最开始来到 ICANN 的时候，我刚刚所一年中所做的所有的东西，所有的活动都是所有利益相关方对我的要求。那这不仅仅只是开放新的或者是设立新的办公场所，最为重要的是要确保 ICANN 的思维是全球化的，而不是只是一个地区性的组织。所以我们要通过三个层面来加强 ICANN 的国际化。那这三点呢都是平行的。第一点呢就是基础，那么加强 ICANN 的整个核心的调整。本来我们是总部是在 LA 的，现在我们有三个总部，也就是说在确保在伊斯坦布尔、新加坡和 LA 这三个地方作为我们的总部所在地。他们不是事务参与中心，他们是运营的总部，也就是说确保我们的核心服务能够在24小时全球向全球的社群服务。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其他的组织以前也这么做过，但是一年前我决定这么做。那么现在我向大家报告，我们的三个总部已经成立起来了。他们都是职能全面的。在年底我们将会有12个人在这三个重要的总部中运营。除此之外，我们还在全球有法务方面的工作人员，那也就是确保我们的运营不仅仅只是在美国，以美国为核心，也就是说我们要确保我们对当地的需求是更为了解的。 ICANN 全球政策的总裁Olive 他现在正在伊斯坦布尔居住，来帮助当地的工作。那我之前也跟大家谈到，那么这一次呢，我也在接下来一年，我会同我的妻子一起搬到新加坡来运营。所以我们整个的运营呢，运营团队也是一个全球化的，这是我们的基础。第二层呢，就是我们要在全球建立事务参与中心。那这些事务参与中心呢，就是要听取当地社群的意见。一年以前我们已经把华盛顿确定为一个事务参与中心，比利时事务参与中心也建立起来了。 在美国和澳大利亚，我们关闭了两个小的事务参与中心，但是现在我们在蒙德维迪亚建立了第三家事务参与中心，我们现在在那里已经有员工了。另外在北京也建立了事务参与中心，最近我们将要在日内瓦设立事务参与中心。我们的一位员工也一位领导人也将会直接到日内瓦来帮助瑞士日内瓦事务参与中心的建立。毫无疑问，我们还会建立更多的事务参与中心。第三个层次呢，就是我们在同某些国家加强合作，来开设卓越服务的中心。那么其中一个呢是在意大利，另外还在其他的一些国家开设这个卓越中心。我们将会把员工放到那边，而这些中心也将会为整个社群，不仅仅包括印度以及其他的一些国家服务。我们还会在韩国，比如说 KISA， 我们将会同他们进行合作，来进一步促进韩国语言的本地化，和同韩国整个社群的进行交流。所有这一切都会改变整个 ICAN 面向世界的态度，从而使得我们的国际化进程更加完善。谢谢您的回应，法蒂，谢谢。英国有问题，我再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代表想对此做一个讨论。那我们马上就应该要结束了，所以英国有请。感谢 Heather。我想提一个问题，有关义务确认书的以及 ICAN 的全球化的问题。义务确认书呢，是同美国政府进行的一个交涉，但是现在英国也接受了这一点，也对此做了一些问责制和透明度的审核，而且多利益相关方也对此表示了认可。法蒂也谈到 ICAN 的全球化问题以及整个义务确认书的全球化问题。那我想说呢，我对这个问题呢我不是太清楚，如果你对此能够做一个评论的话是更好的了。另外呢，有关一个新的组织结构的问题，那就是这个巴西他们谈到要举办圣保罗举办一个新的会议。那么您能不能对这个问题再进一步澄清一下？谢谢。在过去几周呢，我一直都在谈到义务确认书是一个重要的文件。这份文件呢是 ICAN 和美国政府之间签署的一份文件。也就是说 ICAN 要尽可能的为全球社群进行服务，这就是这个文件的目的。所以尽管说这份义务确认书的签署方是 ICAN 和美国政府，但是它的目的是为全球社群进行服务，而不是只为一个政府服务。所以我们不能忘记这一点，这就是这份文件的核心问题。那在我们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呢，在 ICAN 不断加强国际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呢，我们要好好的思考，那这份文件或者是其他的文件是不是能够确保 所有人，全球上所有的人都能够平等的对 ICANN 做出承诺，来确保 ICANN 为全球进行服务。我不知道是不是要使用这份文件或者是其他的文件来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点。而且美国政府的代表他们也认为这应该是 ICANN 的一个自然的演进过程，所以这也强调了我刚刚谈到的这一点，就是我认为不论这是不是现在或者是未来要做的一件事情，我只是想把这个问题放到桌面上。我想说所有这一切都是 ICANN 的正常的自然的演进流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为全球的社群来服务。现在有关巴西的会议，我暂时还不知道这个会议的范围是怎样的。那这只是巴西政府要求社群跟他们一起合作，暂时我们还不知道范围。那么在接下来几周呢，可能会有更为详细的内容。那我也鼓励大家要耐心一点，要确保董事会和社群好好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巴西会议的重点会在哪里，以及它的详细内容是怎样的，是不是有关 ICANN 的国际化的问题。我觉得这最终还是要取决于那次会议。我希望我的答案是有益的。那我想再提一点，就是我回答纳米比亚代表谈到的这个问题的是，你刚刚谈到非洲的大陆的这个问题，不好意思，我刚刚给到你的只是一个模型，但是我要告诉你的就是，我们已经在非洲要建立一个团队，我们也致力于要进一步促进非洲的社群的发展。那我们现在碰到一些后勤方面的问题，你可以看到，我希望告诉你，就是我们还要做更多的事情，那么希望你能够更为耐心的等待一下，我们的承诺是向你们做出的。那非洲是我的出生国，所以我个人是非常关注非洲的发展的。那作为 ICANN 的 CEO 的话，我是非常关注和增强非洲社群的工作的。不论是非洲北部南部、中部还是西部还是东部，我们都非常关注非洲的发展。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员和资源来投入到非洲的互联网发展过程中去。谢谢。非常感谢您的回答。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感谢董事会，感谢你们同我们进行有益的交流，很多问题已经被澄清了。毫无疑问呢，有一些 GTOD 的问题 GAC 还在关注，我们还需要进行讨论。 Steve， 您想不想加两点？感谢 Heather。 我想说呢，我其实觉得没有什么可以加的了，但是我想说的呢，就是以前呢，有很多人都是指责我们现在没有对建议做出一个很好的回应啊，或者是说没有对GAC 的公约做出一个很好的回应呢。我想说的呢，就是从 GAC 你们的这个角度来看，因为有很多问题还在进行之中，我想问一下，我们是否回应是你们满意的？因为我们暂时没有听到你们的任何回应。我只是想我们可能做的足够了吧。好的，我想回应一下，我们的确谈了谈 ATRT2 的建议以及推行的问题。那么就同注册局和注册商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内容可以说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改善的内容。也许我们要在这些问题，以这些问题为核心来进一步加强相关的工作，那这是我们要做的一些工作。 然后把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好的，谢谢。还有一点我们没有忘的就是
还没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所以任何可以让我们把这个工作做得更好，同时呢达到他的这个服务的目的的话，他总是在我们的这个优先的任务上面。所以任何反馈或者是需要改进的地方都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也很高兴听到这一点。我们 GAG 的同事可能不知道，事实上 Steve 呢把我们这个注册局上面放了很多下了很多功夫，要确保他是能够合适正确的去运作，所以我自己本身也非常感谢他。那我们知道还有很多需要做的工作，但是呢我现在先感谢大家，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的晚安。明天早上九点 GAG 继续开会。那如果你有任何有关新的议题方面的一些任何文件的话，那我希望你今天就可以送上来，这样子我可以尽量安排时间去讨论这些议题。所以我们会议就进行到此，谢谢。
The working group will meet in this room at 6:30. Yes, the working group meeting at 6.
明天的工作组会议是在六点钟一直到六点，请六点三十到这个会场上开会。